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大家好，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我是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弟兄姐妹们。
愿平安归于弟兄姐妹们。
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在主的崇拜当中跟大家讲到是什么时候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在到主的崇拜讲到是几时呢？
都忘记了，
大家都不记得了，是不是？
是在遥远的过去，对吧？
是很遥远的过去。
那是我在退休以前最后一个主日。
是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
2021年7月4日在这里讲。
是2021年7月4日。
对，三年多没有讲了。
三年多没讲到了。
所以现在站在这里有点不习惯。
所以今天站到有点不太习惯。
感谢上帝让我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
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祂的话语。
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神迹？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啊？
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见过神迹？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呢？
大家知道南加州 LA 从1月7日开始发生大火。
大家知道南加州 LA 从1月7日开始就发生了大火。
按我昨天听到的消息，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烧了，已经烧毁了12000多栋的房子。
据我昨天看到的消息，它已经烧毁了大概12000多栋的房屋，
死了27个人，
死了有27个人。
我们要为那边的灾民祷告，
我们要为那边的灾民来祷告，
祈求上帝怜悯保守他们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祈求上帝怜悯他们可以早日这样重建家园。
那边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是最严重的灾区。
巴勒斯坦那边是最严重的灾区。
绝大部分的房子都被烧毁。
绝大部分的屋都烧了。
在一边的焦土当中，只有一间犹太人的教堂竟然没有损坏。
在一片的焦土里面，还有一间得一间犹太人的教堂在那里没损坏到。
有人认为这个神奇。
有人认为这个是神迹，
表明上帝保护了这个教堂，
表明了上帝保护了这个教堂。
但有人不以为然，
但是有人都不以为然，
因为当地有10多间的教堂都被烧了，
因为当地有其他10多间的教堂都被烧了。
你很难相信，只有这一家的那个会员那个信徒特别虔诚，很难这样解释，对吧？
很难解释，是不是因为这间教堂的教徒都很虔诚呢？
我们不能，我很难说这一定是神迹。
我们很难说这个就是神迹。
在大热天气，我到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我的车子停在有树荫的这个停车位。
在 想第二天我去 Costco 买嘢嘅时候，我成日都希望我部车可以停喺有树荫嘅地方。
我想可能你们也是这样吧。
我谂大家都系咁样。
那我总是我常常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我常常就找到有树荫的位置。
我常常都可以找到有树荫的车位。
上个礼拜有一天、大概中午时间。
上个礼拜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间。
我跟师母到布伦西里的 H Mart 那边去买东西。
我跟师母去珍珠港那边的 H Mart 去买东
西。在开车的途中我就跟师母说。
在开车途中我跟师母说。
我希望找到一个树荫的停车位。
我希望找到一个树荫的停车位。
只要你对那边的环境熟悉，你知道。
如果你对那边的环境熟悉，你可能会知道。
在 H Mart 那个停车场只有一棵大树。
在那边的停车场只有一棵大树。
我的车子开到哪里？刚刚树荫底下那部车子刚刚离开。
我部车开到那里，刚刚有部车在树荫下边的就刚刚开走
了。我就很顺利地接上去。
我很顺利地就接上去。
有人说这是巧合。
有人说这个可能是巧合。
我认为是上帝对我的偏爱。
我认为这个是上帝对我的偏爱。
当牧师有很多优待的，你知道吗？
做牧师有很多优待的，知不知
道？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来当牧师，有很多好处。
所以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来做牧师，有很多好处。
这些生活当中的经历是神迹吗？
这些生活当中的经历是不是神迹呢？
这是上帝的作为吗？
是不是上帝的作为呢？
可能是，可能不是。
可能是，又或者不是。
我主观的认为那是上帝对我的偏爱。
我很主观地认为这个是上帝对我的偏爱。
这样的领会对我、让我很喜乐，让我很感恩。
这样的领会、使我自己非常之喜乐，非常之感恩。
对我有帮助。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但我不能说这绝对是神迹。
但我不可以说这个就是绝对的神迹。
我不能说这是上帝显灵，我不能这样说。
我不可以说是上帝显灵。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迹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迹呢？
在今天选读的经文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今天选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那肯定这就是真实的神迹了。
那肯定这个就是真正的神迹了。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耶稣所行的这头一件神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一下耶稣所行的这件头一件的神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要理解神迹这个字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神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神迹在英文的圣经翻译东洋都翻译 sign, S-I-G-N,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
神迹在英文圣经的里面呢通常翻译成 sign 是、指标的意思。
这些圣经希腊原文的本意就是指标，就像路标一样。
这个就是圣经原文希腊文的本意，就是、指标。
这个路标就指向一个方，一个目标。
好像个路标这样指向一个目标。
可能你有玩过这个寻宝这个游戏、
可能大家都玩过寻宝这个游戏。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主持人会给每个人一张不同颜色的小纸条。
在开始的时候主持人都会给每个人一张不同颜色的纸仔。
大家按照纸条上面写的指示去寻找宝藏。
大家就按着那张纸仔上面的指示去找那个宝藏。
第一张纸条可能就说在一个花盆的旁边。
第一张纸仔可能说在花盆的旁边。
第一张可能说在树洞里面。
第二张可能说在树洞里面。
第三张可能说在一张椅子的底下。
第三张说在个椅底。
那就看看谁最快找到那个宝贝，
看看边个可以最快找到那个宝贝。
那玩这个游戏的人找到一张有一张新的纸条，当然感到很兴奋啊！
玩游戏嗰阵，当你找到一张新的纸条的时候，你会很兴奋。
但是那个纸条不是目标，
但系嗰张纸唔系目标，
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前面，
更重要嘅嘢喺前边。
所以重点不是享受，看到这个指标的兴奋。
重点不是享受到看到那张纸仔的、指标的兴奋，
那还是要得到指标所指示的那个宝贝，
而是要得到那张指标 指向的那个宝贝。
所以看到神迹 不是单单享受那个神迹那个兴奋，
所以看到这个神迹不是、看到这个神迹的兴奋，
那是主 要得到那个他指示给我们那个宝贝，
而是要看到这个神迹指示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宝贝。
今天不少人是很享受那个 看到神迹的兴奋，却没有看到那个宝贝啊。
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很想看到那个神迹有个的兴奋，但是没有看到神迹指向的宝贝。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约翰福音记载这个同一个神迹啊，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的讲的这个头一个神迹是有什么意思。
我们分开三方面来思考。
我们分开三方面来思考。
第一个，头一个神迹那个目标是什么？
第一点是头一个神迹它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点，这个头一个神迹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点，头一个神迹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点，头一个神迹怎么会发生的呢？
第三点，头一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头一个神迹这个目标是什么？
头一个神迹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很多宗教的信徒都声称，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
很多的宗教信徒都声称在他们的信仰里面都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也有医病赶鬼，
都有医病 赶鬼。
不少人就求神拜佛，他们生病得到医治。
很多人求神拜佛，病了都得到医治。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个情况？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
有不少人说他们请和尚法师来赶鬼好像也很灵验。
有些人请法师和和尚去赶鬼都很灵验。
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的经验，
我们不可以否认其他人的经验。
约翰他所记载的这些神迹有什么特别呢？
约翰记载的这些神迹有什么特别呢？
跟其他宗教的信徒的经验有什么不同呢？
跟其他宗教的信徒的经历有什么不同呢？
约翰在这里说，这里记载的是头一个神迹。
约翰在这里说，这里记载的是头一个神迹，
那表示可能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咁表明可能跟住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假如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还看到第二个。
如果我哋睇到第一个神迹，跟住睇到第二个，
还看到第三个、第四个，
仲睇到第三个、第四个。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看到神迹所指向的目标。
咁样我哋就可以更加清楚咁样睇到神迹指向嘅方目标。
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怎么样的与众不同。
亦都使我哋睇到耶稣嘅与众不同。
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行了九个神迹。
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行的九个神迹，
其中两个是指行在使徒们的面前，
其中得两个是指行在使徒们的面前，
其他七个神迹是向群众公开来显示的这些指标。
其他的七个是向群众公开这样显示的指标。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温习一下那七个这个公开的神迹。
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那七个公开的神迹。
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
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的神迹，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那一段经文，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
耶稣把水变成酒，
耶稣将水变成酒，
不是把一杯水变成一杯酒，
不是将一杯水变成一杯酒，
乃是把六缸的水变成六缸的酒，
而是将六缸的水变成六缸的酒。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摸那些水。
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没有摸过，没有碰过
那些水。耶稣也没有摸那六缸，
也都没有碰过那个缸。
那些水按照耶稣的指示就变成了美酒。
那些水按照耶稣的指示就变成了酒。
这样的神迹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
耶稣约翰说，
约翰话，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这个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就显出他的荣耀来，
就显出他的荣耀来。
门徒就吸引他了，
门徒就信他了，
门徒相信他是弥赛亚，是救主。
门徒就相信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
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神迹。
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神迹。
当时耶稣是在加拿，就是在水变酒的那个地方。
当时耶稣在加拿就是水变酒那个地方。
这个生病的孩子在加百农。
那个病了的小孩在加百农。
两个地方相差大概30公里。
两地大概相差30公里左右。
耶稣没有看见那个孩子。
耶稣没有见到那个小孩。
耶稣没有摸那个孩子。
耶稣都没有去碰那个小孩。
耶稣只讲一句话，那个病的快要死的孩子立刻就好了。
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那个病就来病到死的小孩立刻就好了。
这样的神迹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
那个大臣和他们全家看见这个神迹，他们就信了。
那个大臣和全家看见这个神迹就信了。
第三个神迹是医治了患三十八年患病三十八年的人。
第三个神迹是医好了患病三十八年的人。
在耶路撒冷的比士大池旁边躺着很多的病人。
在耶路撒冷比士大池的旁边躺着很多的病人。
其中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其中一个病了三十八年。
病到已经躺着不能动了，竟然还没死。
他病到躺在那里不动，但是还没死。
这个本身也很奇妙。
这个都很奇妙。
病到三十八年躺在那边还没死。
病了三十八年躺在那里还没死。
这很可能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病人。
可能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病人。
很明显没有人可以把他的病治好。
很明显没有人医得好他。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那个立刻就痊愈，就拿起了褥子就走了。
那个人立刻就好了，拿起他的褥子就走了。
这样的神迹没有人，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是没有其他人做得到的。
那个蒙了医治的人，他没有在意耶稣是谁，他根本 不留意耶稣是谁。
那个被医好了的人没有在意耶稣是谁，
没有对耶稣表示感谢，
他没有跟耶稣说多谢，
更没有表示要信靠耶稣，
更加没有表示要去信耶稣。
这就很可惜也很可悲。
这样是非常可惜。
今天有不少这样的人，
今天有不少这样的人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没有表示感谢，
没有感谢，
也没有表示要信靠耶稣，
也都没有说要信靠耶稣。
第四个神迹，
第四个神迹，
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神迹，
这个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
我不必多讲，
我不用多讲。
这样的神迹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
当时的群众吃饱了，
当时的群众吃饱了，
很高兴，
很高兴，
大家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
他们要强迫耶稣做他的王，
他们希望以后就衣食无忧了。
他们希望以后就衣食无忧。
他们没有注意耶稣是救主基督。
他们没有注意到耶稣是救主基督。
今天有不少这样的人。
今天都有不少这样的人。
来亲近耶稣。
来亲近耶稣。
只希望衣食无忧。
只是希望衣食无忧。
并不在意要信靠耶稣。
并不在意要信靠耶稣。
也没有归向上帝。
亦都冇去归向上帝。
那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哋周围有冇咁样嘅人咧？
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我哋希望我哋唔系咁样嘅人。
第五个神迹是医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
第五个神迹系医好生嚟系盲眼嘅人。
圣经明明这样说。
圣经入边讲，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样的神迹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没有其他人做到。
那个瞎子被医治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个盲眼的被医好了之后，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当时的宗教人士，那些法利赛人看见了却不相信。
但是当时的宗教人士，那些法利赛人就不相信。
第六个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
第六个神迹是使拉撒路复活。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放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
他放入去个坟墓已经四日了，
尸体可能已经发臭了，
个尸体可能已经臭了。
耶稣向着坟墓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耶稣向着个坟墓呼叫：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复活从坟墓走出来了。
拉撒路就复活从坟墓出来。
这样的神迹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是没有其他人做到的。
当时很多犹太人看见这个神迹就相信耶稣。
当时很多犹太人看见就相信了耶稣。
但是祭司和法利赛人看见这么多人跟随耶稣，他们因妒生恨。
但是祭司和法利赛人看到这么多人去跟从耶稣，他们因妒生恨。
不但没有相信，不但没有相信耶稣，而且定义要除灭耶稣。
他们不单止不信耶稣，他们还定义要除灭耶稣。
甚至想要把拉撒路一并杀了。
甚至想将拉撒路都一起杀死了。
第七个神迹就是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
第七个神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样的神迹当然更是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神迹当然是更加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别人能行。
耶稣所行的奇迹没有别人能做。
表明他真是生命的主。
表明他就是生命的主。
只有他能够赐人生命，也能够重建生命。
只有他可以赐人生命， 重得生命。
圣经说，
圣经话，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靠着得救。
当时有很多人看见啊那些神迹，他们就相信耶稣是救主。
当时好多人睇见呢啲神迹，就相信耶稣系救主。
但是也有些人不相信。
但系有啲人都系唔信。
还有一些人不但不相信，还反对耶稣。
仲有啲人唔单止唔信，佢仲反对耶稣。
甚至要杀害耶稣。
甚至要杀害耶稣。
过去两千年，两千多年。
过去咗两千几年。
人们对耶稣也是同有同样的这样的反应。
大家对耶稣都是这样的反应，
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有人信，有人不信，
有人反对，
有人反对，
有人甚至要杀害耶稣，要杀害基督徒，
有人甚至要杀害耶稣，要杀害基督徒。
今天讲的这几个神迹，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今天所讲的这几个神迹，可能你都听过很多次，
或许你过去只当个神话故事来听听，
或者过去你只是当成神话故事这样来听，
没有很在意，
没有很在意。
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看清楚这几个路标。
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这几个路标，
看清楚这些路标所指向的目标是什么，
看清楚这些路标所指向的目标是什么。
在约翰福音的结论当中，约翰很清楚地这样说明，
在约翰福音的结论里面，约翰很清楚地说，
我们一起来读底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
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很明显，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是约翰他特别挑选的。
很明显，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这些神迹是约翰特别这样挑选出来的。
希望我们看见这些指标，就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希望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就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是什么意思？
基督什么意思呢？
基督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
基督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
上帝的儿子什么意思？
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你看到这些神迹，
你看到这些神迹，
你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
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
真是看得清楚，你真的这样相信吗？
你真的看得清楚，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呢？
如果你真是这样相信，
如果你真的相信，
圣经就说，
圣经说，
我们就可以因耶稣的名得生命。
我们就可以因耶稣的名得生命。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本来没有生命。
言下之意，我们本来是没有生命的。
按照圣经的启示，
按照圣经的启示，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被罪恶捆绑的。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被罪恶捆绑，
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耶稣来为我们赎罪，
耶稣来为我们赎罪，
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
将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几个神迹故事你可能听过很多次，
这几个神迹故事你可能听过很多次。
你有没有得到耶稣所赐的新生命？
那你有没有得到耶稣赐给人的新生命呢？
你是否知道那是怎样的生命？
你知不知道那个是怎样的生命？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命？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命？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你要重新反省你自己的信仰。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需要重新来反省下你的信仰。
这个随便觉得神迹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是怎样的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到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这个神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神迹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知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耶稣把水变成酒，
耶稣将水变成了酒，
把平淡的水变成 芬芳的美酒，
将平淡的水变成了芬芳的美酒，
没有什么价值的水变成高贵的好酒，
将没什么价值的水变成了高贵的好酒。
在日常生活当中，水当然是很重要的必需品。嗯，
在日常生活中，水是必需品。
我们不是说水不重要，
我们不是说水不重要，
但在这个神迹当中，主要是要说明酒的美好。
但是在这个神迹里面要讲的是酒的美好，
特别在婚宴的场合当中，
特别在婚宴的那个场合里面，
酒把喜乐带给周围的人，
酒就将那个喜乐带给周围的人，
就像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就好像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出高贵的品质，
使我们可以活出高贵的品质，
让我们活得喜乐，
让我们活得喜乐，
让我们活得福杯满溢，
让我们活得福杯满溢，
把福气传送给周围的人，
将福气传给周围的人。
因为信靠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因为信靠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
像水变成酒那样，
好像水变成酒那样，
变得芬芳，
变得芬芳，
变得让人喜悦，
变得让人喜悦。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呢？
水变酒这段经文，我在主日崇拜讲道当中讲过不止一次了。
水变酒这段经文，我在主日讲道里面不止讲过一次。
每次讲这一段经文，我都提到一段往事。
每次讲到这段经文，我都会提起一段往事。
在本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听过我讲这件事情。
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听过我讲过。
本教会的华福团契啊，以前叫做国语大专团契。
我们教会的华福团契以前叫做国语大专团契。
当时的团契发展得很兴旺啊。
当时个团契发展得很兴旺，
人数不断增加，
人数不断地增加。
那时候是明立宗他们夫妇带领这个团契，带领尽心尽力，团契带领得很好。
当时是明立宗夫妇带领这个团契，他们带得非常之好。
啊，那个人数一直增长到四五十人的时候啊，
当个人数增加到四五十人的时候，
大家认为应该分开两个团契。
大家觉得应该分开两个团契，
一个团契就保留原来的名字，叫做国语大专团契。
一个团契就保留原来的名字，叫国语大专团契。
另一个团契就要换另外一个新的名字啊。
另外一个团契就要换一个名了。
其中一位姐妹，她就建议说，这个团契就改为水变酒团契。
其中一个姊妹就建议这个团契叫做水变酒团契。
因为她眼前在团契当中，有很多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因为他看到在团契里面有很多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就好像水变成酒一样的神奇，
就好像水变成酒那么神奇。
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人，
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华姐妹她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没有进过礼拜堂。
丽华姐妹她从来都没去过教会，没来过礼拜堂。
1990年的9月她生平头一次踏进教会，就来我们教会。
1990年的9月，他第一次来教会，就是来我们教会。
不是来参加崇拜团契和查经班。
他不是来参加崇拜团契或者查经班。
而是来参加他丈夫的丧礼。
而是来参加他丈夫的丧礼。
他们结婚才三年。
他们结婚三年。
丈夫刚刚从美国田纳西州拿到大学毕业。
他先生刚刚在田纳西州大学毕业，拿到毕业证。
来夏威夷大学的这个历史系继续读研究院，
他就来到夏威夷大学的历史系继续来读研究院。
这位丈夫他的爸爸是国内很有名的教授，大学教授。
他先生的爸爸呢是国内很知名的大学教授。
他对这个儿子有很深的心存厚望啊，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他对个仔呢就心存厚望，
希望就儿子能够成才啊。
希望个仔可以成才。
这个儿子自己也很努力上进，也有很多理想。
个仔都好努力上进，都好多理想。
但是因为他遭遇了意外，伤到他的脑子。
但是因为意外伤咗个脑，
所以引发了癫痫症。
引发咗癫痫。
又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要经常食药。
那个药物是影响他的记忆力。
那个药就影响咗佢记忆力。
大家知道读历史要记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读历史要记好多嘅嘢。
这个儿子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成研究院的学习。
这个仔就觉得自己冇能力去完成研究院嘅学习。
他不愿意面对失败。
佢唔愿意面对失败，
可能他也不愿意让他爸爸失望，
可能佢唔亦都唔愿意让爸爸失望。
所以在他开学前一天，
所以佢响开学嘅前一日
就自杀，就死了。
佢自杀死咗，
系31岁，
先至31岁。
丽华姐妹跟着她丈夫来夏威夷这个异国他乡。
丽华姐妹跟住先生嚟到夏威夷呢个异国他乡。
佢嘅丈夫一下就走掉了，留下她自己一个人。
丈夫走咗啦，留低佢一个人。
她在这里举目无亲。
佢喺度举目无亲。
所以她非常悲伤绝望，非常痛苦。
佢悲伤绝望，非常之痛苦。
中国同学告诉我们这个不幸的消息。
有中国的同学话俾我哋知呢个不幸嘅消息。
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姐妹去一同去关心丽华。
我哋教会好多有几位姐妹去关心丽华，
安慰她，为她祷告，
去安慰佢，为佢祷告。
我们为她的丈夫处理后事。
我哋为佢嘅丈夫处理后事，
帮助丽华在这里渐渐的安顿，
帮助丽华喺度慢慢安顿，
帮助她进入夏威夷大学读书，
帮助佢入夏威夷大学去读书，
也带领她信主。
亦都带领佢信主。
丽华在我们教会当中慢慢的改变。
丽华在我们教会入边慢慢咁样改变。
她从悲伤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佢从悲伤的阴影入边行出嚟。
成为一个开朗喜乐的人。
成为一个开朗喜乐的人。
认识他的人应该还记得，他常常哈哈大笑的。
认识佢嘅人应该仲记得佢经常咁样哈哈大笑。
非常开朗，非常阳光。
非常之开朗阳光。
后来他去了美国大陆，在一个福音机构那边侍奉，在那边工作。
后边他去了美国大陆，在一间福音机构入边工作。
结了婚，生了孩子。
他结了婚，生了个细路。
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丽华姐妹的故事收集在我们本教会的第一本的见证集《爱的源头》当中。
丽华姐妹的故事收集在我们教会的第一本见证集《爱的源头》入边。
标题是哀动的人，
标题是哀动的人。
丽华的经历就是一个随便走的生命的经历。
丽华的经历就是一个随便走的生命的经历，
是从悲伤变成喜乐的经历，
是从悲伤变为喜乐的经历，
是活出了新生命的经历，
是活出了新生命的经历。
有一个人叫刘明和，
有一个人叫做刘文和，
从小就很悖逆，
他自小就很反叛，
不受管教，
不受管教。
15岁就加入了黑社会，
15岁就加入黑社会，
15岁也开始吸毒，
15岁就开始吸毒，
吸毒吸了10年，
吸毒了10年，
做了很多坏事，
做了不少的坏事，
弄坏了身体，
当然身体都整坏了。
25岁他闯了祸，走投无路。
25岁他闯了祸，走投无路。
结果就进入这个香港陈希岛的福音戒毒中心。
他就去了香港陈希岛福音戒毒中心，
在那里他悔改信主，
他在那里悔改信主，
生命开始有美好的改变，
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后来他留在那边成为陈希岛的童工，
后面他留在那里成为陈希岛的童工，
后来又进入神学院进修，后来就成为牧师。
他还进入了神学院进修，成为了牧师。
1984年他被差派到台湾，在台湾成立台湾的陈希会。
1984年他被差派去台湾，在那里成立了台湾的神希会。
在台湾推动福音戒毒的工作。
在台湾推动福音戒毒的工作。
在台湾发展了13个戒毒中心。
在台湾发展了13个戒毒中心。
帮助了许多的人。
帮助了很多的人。
这个福音事工后来发展到东南亚和北美，
这个事工还发展到东南亚和北美，
就成立了国际神希会，
还成立了国际神希会。
这是一个随便走的生命的经历，
这个是随便走的生命经历。
在70年代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
在70年代香港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生活非常腐败放荡，
他的生活非常腐败放荡，
参加了帮派，
还参加了帮派，
而且吸毒，
而且还吸毒。
他进过戒毒所，
他入过戒毒所，
也坐过牢，
坐过监。
后来他信了耶稣，
后面他信了耶稣，
生命就改变，
生命有了改变。
他开始用功读书，
他开始俾心机读书，
之后蒙上帝呼召进了神学院，
后面蒙上帝的呼召入了神学院，
当了牧师，
做了牧师，
又到欧洲芬兰深造，
又去了欧洲的芬兰去深造，
得到博士学位，
得到了博士学位，
回到香港在神学院教书，
他后面回了香港的神学院里面教书，
他是香港信义中神学院的前一任的院长，
他就是香港信义中神学院的前任院长，
周兆珍院长，
周兆珍院长，
2022年才退休的，
他2022年才退休，
就是随便走的生命的经历，
这个是随便走的生命经历。
刘明和牧师，周兆珍牧师，
刘文和牧师，周兆珍牧师，
还有一个李永成牧师，
还有一个李永成牧师，
你认识吗？
你们识吗？
都是随便走，
都是随便走。
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都是蒙主的恩才成的。
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我的故事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今天不多讲了。
我的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我就不讲了。
不知道的可以看我写的那本小书《家事国事天下事》。
不知道的人可以看看我写的那本书《家事国事天下事》。
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就有了。
在我们的图书馆就有。
每一个信靠诚实信靠耶稣的人，生命都会有美好的改变。
每一个诚实信靠耶稣的人，生命都会有美好的改变。
这是随便求的改变。
这个是随便走的改变。
这是本质的改变。
是本质的改变。
在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在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
有改变吗？
有没有改变？
假如没有改变。
假如没有改变。
那你就要重新反省你自己的信仰。
你要重新反省一下你的信仰。
你希望自己有美好的改变吗？
你希望自己有美好的改变吗？
这样的改变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样的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看第三点。
这头一个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
这个头一个的神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婚宴当中的水怎么会变成酒？
在那个婚宴里面，那个水是怎样变成酒的？
首先是因为玛利亚去找耶稣。
首先是玛利亚去找耶稣。
玛利亚告诉耶稣。
玛利亚告诉耶稣。
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没有酒了。
言下之意当然是要耶稣帮忙。
言下之意当然是要耶稣帮手了。
玛利亚为什么要找耶稣帮这个忙？
玛利亚为什么要耶稣帮这个忙呢？
因为别人帮不上这么大的忙。
因为其他人帮不到这么大的忙。
以色列人的婚宴是连续几天的？
以色列人的婚宴是连续几天？
是流水席。
是流水宴。
我听说他们，我听说你们福清的人，摆宴席也是这样流水席，对不对？
好像跟福清的同胞那个风俗这样，
是不是这样？流水宴这样。福清同胞是这样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客人连续不断的来了。
啲客人是连续不断咁样嚟，
所以需要很多的酒。
所以需要好多嘅酒。
不是一两瓶酒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唔系一两樽酒就可以解决。
在2000年前没有冰箱。
喺2000几年前冇冰箱。
没有什么果汁。
冇咩果汁。
所以主要的饮品除了水就是酒。
所以主要嘅饮品除咗水就系酒。
所以婚宴需要很多的酒。
所以婚宴就需要好多嘅酒。
玛利亚怎么会认为她的儿子能够找来那么多的酒呢？
玛利亚为什么会认为他的儿子可以找来这么多的酒呢？
按照圣经的记载，
按照圣经的记载，
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而且当时天使向他宣告，他所怀的胎是从上帝而来的。
当时有天使向他宣告，他所怀的胎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玛利亚从怀孕那一天开始，他就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凡人。
所以玛利亚从她怀孕的第一日开始，她就已经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凡人。
她知道耶稣从上帝而来，要拯救世人的救主。
她知道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是要拯救世人的救主。
玛利亚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
玛利亚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
虽然当时耶稣认为他还没有到要显露他这个弥赛亚救世主身份的时候，
虽然当时耶稣认为还未到要显示他弥赛亚救世主身份的时候，
虽然耶稣认为时候还没有到，
虽然耶稣认为时候还未到，
但是耶稣还是顺从了玛利亚的要求，行了这个神迹。
但是耶稣还是顺从了玛利亚的要求，行了这个神迹，
帮助那个宴席的主人解决他们的困难，
帮助了那个婚宴的主人解决了他的问题。
在婚宴当中的水怎么会变成酒？
在婚宴里面的水怎样变成酒？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玛利亚对佣人说。
就是玛利亚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那些佣人遵从耶稣的吩咐。
那些佣人就遵从耶稣的吩咐，
把六口水缸注满了水，
将六个水缸就装满了水，
又把石缸的水捞出来，
又将石缸入边的水拔出来，
拿给管筵席的总管，
拿给管筵席那个总管。
这样的遵从很不简单哦。
咁样嘅遵从好唔简单。
假如是你，你会唔会敢不敢这样去把那个水就拿给那个管筵席的？
假如系你，你敢唔敢将嗰啲水系咁样攞俾管筵席嗰个人咧？
我很佩服那些佣人有这么服从的态度啊！
我好佩服嗰啲佣人有嗰种服从嘅态度。
咁把水递给那个管筵席的人的时候，他们心里还在觉得很发笑啊！
佢哋将啲水递俾嗰个管筵席嘅人嘅时候，可能佢个心度喺度笑。
这个真是荒谬啊！
是不是很荒谬呢？
没想到 那水果然就变成酒了。
但是没想到那些水果然变成了酒，
而且变成了上好的酒，
而且还是上好的酒。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有本质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怎样才会有本质的改变？
第一就是像玛利亚，
第一要好像玛利亚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把我们的需要告诉耶稣，
将我们的需要告诉耶稣，
请求他帮助我们，
请求他帮助。
第二就是像那些仆人，
第二要好像那些仆人一样
听从耶稣的吩咐，
听从耶稣的吩咐，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说给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信靠耶稣，遵行耶稣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信靠耶稣，遵行耶稣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假如信靠耶稣却不遵行耶稣的教导，
假如信靠耶稣但是不遵从他的教导，
那就不是真的信靠，
那就不是真的信靠，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改变，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改变。
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
你有遵行耶稣的教导吗？
你有没有遵行耶稣的教导呢？
假如想要看到水变酒，
如果真的想看到水变酒，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这是秘诀，
这个是秘诀，
这是秘诀，
这个是秘诀。
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呢？
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耶稣在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最先传讲的信息是什么？
耶稣从他刚刚开始出来传道，他最先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他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告诉我们首先要悔改。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悔改。
悔改是什么意思？
悔改是什么意思？
悔改是改变人生方向，转向上帝。
悔改就是改变人生的方向，转向上帝。
悔改就是在生活表现上不再做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
悔改就是在生活上不再做明知不对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不说，那你明知道不对就不要再做了。
你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你明知不对就不应该。
悔改是在行动上有具体的改变。
悔改是在行动上要有具体的改变。
施洗约翰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
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
有税吏来要想要领受洗礼。
有税吏来要想领受那个洗礼。
他们问约翰。
他们问约翰。
我们当做什么？
他问我们要做什么？
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又有兵丁来问约翰。
又有兵丁来问约翰。
我们当做什么？
我们当做什么？
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
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
悔改就是不要再做明知道不对的事情。
悔改就是不要再做明知不对的事。
多年前我看过一套电影叫消防员。
好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消防员，
其中一段情节我印象很深刻，
其中一段情节我非常之印象深刻。
男主角他有一个习惯，就喜欢在电脑上看一些诗情的一些情欲的东西。
男主角他很喜欢在电脑上看一些色情的东西。
他是上了瘾不能自拔，
他是上了瘾不能自拔。
但他信靠耶稣，
但是他信了耶稣，
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他决定要脱离这个情欲的捆绑，
他决定要脱离这个情欲的捆绑。
有一天就把这个电脑搬到外面，
他就有一天就将电脑搬到外面，
拿着锤子把那个电脑打个稀烂，
佢攞起个锤就将个电脑揼烂咗。
这是悔改。
呢个就系悔改。
我这个电影的人，大家还记得这个场景对吧？
呢个电影大家仲记得呢个场景吗？
有人决志信靠耶稣。
有人决志信靠耶稣。
同时，他也表示愿意戒烟，不再吸烟啦。
同时都表示要戒烟，唔再食烟啦。
这是很好的决定。
呢个系好好嘅决定。
我就告诉他，
我就话俾佢知。
如果你真想戒烟，就立刻有行动。
如果你真的想戒烟，要即刻行动。
立刻把烟和打火机拿出来丢掉。
即刻将啲烟同打火机攞出嚟抌咗佢。
这是悔改。
呢个就系悔改。
前不多久，有一位弟兄把烟就戒啦。
冇几耐之前，有个弟兄就戒咗烟啦。
遵行耶稣的教导，
遵行耶稣的教导，
我们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遵行耶稣的教导，
遵行耶稣的教导，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美好的改变。
假如你希望你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假如你希望你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你要遵行耶稣的话，
你要遵行耶稣的话。
假如你希望你的婚姻有美好的改变，
假如你希望你的婚姻有美好的改变，
你要遵行耶稣的话。
你要遵行耶稣的话。
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
耶稣说要爱人如己。
我知道很多夫妻不是爱人如己。
我知道很多夫妻不是爱人如己。
希望要改人如己。
而是希望改人如己。
夫妻两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够按自己的标准来改变。
夫妻都希望对方按自己的标准来改变对方，
结果是谁都改不了谁，
结果哪个都改不了哪个，
结果是两败俱伤，
结果是两败俱伤。
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
耶稣说是要爱人如己，
我们要尊重对方如同尊重自己，
我们要尊重对方就好像尊重自己一样，
珍惜对方如同珍惜自己，
要珍惜对方好像珍惜自己一样，
原谅对方如同原谅自己，
要原谅对方就好像原谅自己一样，
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定会更美满，
这样我们的婚姻就一定会更加美满，
这样随便走的神迹就可能在你家中发生，
这样随便走的神迹就可能在你家里发生。
悔改是不要再做不该做的事，
悔改是不要再做不应该做的事，
同时要做应该做的事，
同时去做应该做的事。
这样讲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讲很容易，做就很难。
我们单靠自己努力常常做不到，
我们如果单单靠自己的努力是常常是做不到，
所以必须要信靠耶稣，
所以必须信靠耶稣，
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活出随便走那样丰盛的生命，
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活出随便走这样丰盛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圣灵来感动我们，
我希望圣灵来感动我们，
希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一句说话，
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提醒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耶稣提醒我们一句说话，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
你想到哪一句话呢？
你想到哪一句说话呢？
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曾经对你讲的一句话？
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曾经对你讲过的一句话？
是你应该做的事，
是你应该做的事。
你有想到一句话吗？
你有没有想到一句话呢？
那句话可能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这句话可能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那句话可能是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
这句话可能是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
那句话可能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这句话可能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那句话可能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安息，
这句话可能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句话可能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这句话可能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可能是另外其他的话，
可能是其他的说话。
你有没有记得一句耶稣曾经对你讲的话是你应该做的？
你有没有记得耶稣对你讲的说话是你应该做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随便走的神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随便走的神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就会活得更丰盛，
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就会活得更加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眼前，
主，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说话放在我们入
面，感谢你常常教导我们，
感谢你常常这样教导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能够遵行你嘅说话。
帮助我们真的知道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求你帮助我哋，我哋点样，你点样讲，我哋就点样做。
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
让我哋嘅生命活得更加丰盛。
活得荣神益人。
活得荣神益人。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